接，我说我们12315见。然后当我把这个话一发出去之后，你知道，然后那个商家他就说，他说没事，我们可以来你学校找你聊聊。这个句话非常的关键，
威胁。
对啊，就威胁。
对，他就是威胁我。开庭的话，我可能要到云南去实地开庭。然后啊，我当时就想，哎，借这个机会，如果去一趟云南玩，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既然我在网上买不到鲜花饼，那我去实地吃一尝新鲜的。
对，
对啊，那也可以啊，就大不了就是一趟嘛。然后在收到纸质版判决书之后，可能没两三天，反正我记得很快，没过多久，然后就收到了诉讼费25块钱，然后再就是商家退回我的货款53.5块，然后和他对我进行的增加赔款，然后500块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三人成虎，我是花青。
大家好，我是杂役。
大家好，我是君君酱。
哇，嘉宾主动，
已经主动
直接就出来了。
嗯，
对对对，这期因为正好播出的时间应该是在315嘛，然后我们也是借这个消费者权益日、权益保护日的这个机会，然后想做这样一期节目。这个节目的这个缘由呢，是因为我之前因缘际会加了俊俊酱的微信，但是呢，只是微信好友。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他的一个经历吧，就相当于是在淘宝，哎，我说这个平台应该没有关系，在淘宝平台买东西，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发生的后续各种维权的事情，还打了官司，然后最后胜诉，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和杂役分享之后，他觉得非常的有趣。
是的，
而且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就想借此315来临的机会，然后邀请俊俊酱到我们节目来一起分享一下他这段经历。
欢迎欢迎，
大概是这么一个前情。首先非常热烈的欢迎俊俊酱。
热烈欢迎。我也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现在现代社会就是网购这个事情已经非常频繁了，就其实大家在网上买东西这个事儿还真挺多的，然后其实也的确有很多人遇到过货不对版，然后各种问题。
是的。
对，杂役，你平常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吗？
我想了一下，就是去年，哦对，最近我们在这个也不是热烈庆祝吧，就是在什么在家办公一周年，就是美国已经因为疫情大家在家一周年了，然后最近有这种 anniversary 到处出现，然后总之我们在热烈庆祝这个事儿，大概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去年这个时候刚疫情开始，然后所有的东西不是都变成网购嘛，那时候就是超市买东西送错东西，就是基本上每单都送错，就是这单多了那单少了。然后但是维权的话还挺容易，因为一般来说都是在亚马逊这些平台上买嘛，然后就亚马逊特别好说话，你只要跟他们打电话然后就可以，而且如果你特别生气的话他会送你一些，就是可能就是给你打个折什么的。对对，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些大公司一般来说维权还比较容易。我是刚刚突然就想起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借这个315讲一下还挺好的，就不是网购，是我的电话号码的事情。就是就花青应该知道我有一个电话号码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用的，大概天哪，已经十几年前。对，
就不要说具体的年份了。
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用的。我出国以后一直也有这个号码，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国内各种平台都需要手机号嘛，然后我就一直留着，但是前一阵子就我大概有4-5个月没开机，我就忘记充话费了。然后最可怕的是你只要不充3个月不充，反正只要那个钱扣到零，然后又有几个月没交，你就会被停机，然后你再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就变成预销号了，就你这个号就会被消。当时我一想，我这十几年手机号竟然就因为我3个月没交电话费就要没了，然后我就开始各种找，就是给10086打电话，这是中国移动的号，打电话没有用，就是他们也就是很懈怠。后面 后面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给工信部投诉，就是你直接给工信部那个微信小程序写一个信、哦、然后我就写了，写了以后他们就马上就联系我妈、嗯、然后这个事情后面就解决了、嗯、因为就是我这个事情就是、哦，因为一般来说手机号如果被消耗的话必须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去营业厅办理、
嗯、
然后但是我这个情况就没有办法回去、嗯、所以就我就给工信部写了信，然后就可以找个人代办，所以这件事就是这么解决的。所以我看到网上好多人说，如果你比如说中国移动莫名其妙就是给你扣多了话费，或者是有个活动你参加了结果他也没有给你返钱，你都可以找工信部投诉，这种一般解决更快。
对是的，你这样说我想起来以前有个同事、
嗯、
他就是连续两三天每一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就趴那儿睡的时候接到了应该就是移动给他打的那种推销类似的电话、
啊、
但就是移动官方给他打的、
嗯、
他第三次已经跟人家说不要再给我打了，我肯定不会参与，但是后来第二天又是中午那个时间段另外一个人又给他打，他就非常的气愤，然后他就给工信部也是写了一个投诉信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迅速中国移动官方就给他打电话致歉，而且还赔了他话费，
是
对真的是特别管用、
嗯、花青呢
有的时候就觉得真的、
嗯、你
不说话人家就觉得就有一种柿子捡软的捏，对、
嗯、
就那种感觉、
嗯、
我想了想其实我好像本身我买东西就不是特别多，
嗯，
然后我在网购品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好像买的也都是标品会多一点，
标品
即使就是比如说就比如三 C 数码类的呀，然后或者说鞋呀，我就是品牌商的一些东西、
啊啊、
基本对方都是大的，比如说旗舰店或者比如说京东，直接是京东超市、
嗯、
会买这些，
嗯嗯，
然后最近是因为痴迷于拼多多的低价苹果、哦、经常在拼多多上买、哦哦、所以拼多多其实相对比较好的点，它苹果的话如果你有坏掉的或者说运输过程中挤着的这种它都是会给你照价赔偿的，
嗯，
这点其实还挺好的，就是拍了那个苹果被挤住的照片不好的它基本就是一个苹果给你退个不到一块钱有这种。但是上一次买苹果就是那苹果外表看得特别好，就红扑扑的样子也很好看，吃起来也还可以，但是它基本上每一个苹果里面都是黑心的，就是你咬了一口之后就发现里边是黑的、
嗯、
估计一箱我买了10个苹果有5个都是这样的、哦、
然后
是不是被冻坏了
不知道呀、啊、然后我就但最开始它运来的时候已经有3个被挤坏了、
嗯
我已经
赔了
那3个没吃之前已经对已经拍了照片他赔了我3块钱，然后又吃着这个黑心的了，我就特别的愤怒，我又拍了每一张我都拍了一张、
嗯嗯、
而且你知道吃之前就有一种中奖要不要中奖的那种感觉、
嗯嗯、
你就非常害怕一口咬下去又是黑的、
嗯、
一口咬下去又是黑的、
嗯嗯、
反正我没咬到一口黑的我就拍了一张、
嗯嗯、
本来我就想一块儿把这5张黑的集齐了再跟他说让他赔我钱，后来想想哎呀算了吧，就5个苹果我一共可能就花了10块钱出头，他已经赔了我3块钱、
哦、
对我就想着有点麻烦，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找他，只是想着那我以后不买这家的苹果就算了，
嗯嗯，
就这样、
嗯、
但是你像家里人就是上一辈长辈他们有在淘宝上就比如说买瓜子儿，买什么那种零称的、
嗯、
买回来之后啊他还有秤，他在秤上一称
称一下，
对、
哦、
他发现哎短了，就根本不是他网上说的，比如说5斤其实就给他4斤瓜子儿，就这种、
嗯嗯、
他还跟客服去沟通、
嗯、
跟客服说你少了1斤，然后还拍个照片就秤上的照片拍过去给客服，这种客服都会给他赔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家里的长辈也是跟淘宝客服的交流已经非常的娴熟了，就碰到问题他就会发个差评，然后基本上淘宝的客服就会打电话给他或者怎么样找到他、
嗯、
他就说、哎、那你得赔我点钱或者怎么样，然后人家赔了钱他再把那个评价再改掉还是怎么，会有这种操作，
嗯
嗯，但是我个人的话好像这样的经历比较少，嗯，即使是买食品的话我现在买的比较多的是牛奶，就因为不是说嗯，像蒙牛伊利的牛奶不好喝嘛，就会看各种比如说新疆的牛奶云南的贵州的、
嗯、
对广西的就会买这些地方的牛奶，但是我看基本上日期都是比较新鲜的，
嗯嗯，
就还好， 所以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太多的问题。
嗯
嗯，所以俊俊酱这个事儿，对，就是食品这个事儿嘛，所以我才说到牛奶。要不你讲讲你这个事儿？
对，
好嘞，那我就先大概讲一下这个事情吧。
嗯
嗯，
事情的起因呢，就是10月份的时候，我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份鲜花饼，因为鲜花饼嘛，它其实保质期挺短的，然后基本上要么就是15天，要么就是30天这种，所以我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看一下，就是淘宝上面它标注的这个生产日期是多少，然后我当时就下单的时候特意留意了一下，这个鲜花饼下单的时候，它页面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是10月1号，然后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从云南运过来可能大概3-4天吧，我拿到手里的时候可能离它到期还有20天左右，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我就下单了。结果我下单之后拿到手一看，那一盒一共有10个鲜花饼，结果这10个鲜花饼全部都是9月20号生产的。
嗯，
也就是说等我拿到的时候，这个鲜花饼的保质期已经过了2/3，已经过了20天，他们只有10天就要到期了。然后当时我拿到之后，我就去找那个客服，然后我就是说，就是鲜花饼已经快要到期了，然后我肯定是吃不完的，我要求退货。然后那个客服他一开始是不同意退货的，他的理由就是这个商品我们在页面上标注了，就是售出不退不换，然后他们就不同意退货。然后因为我自己还是知道的，就是这种食品它其实是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范围之内的，更何况你这个是我这个不是7天无理由，我是有理由的。你这个生产日期标注的和我实际收到的是不符的，我当然有理由要退货啦。然后我当时就去，那我就说可以，你不同意可以，然后我提交这个退货申请，然后你不同意的话你就直接拒绝，到时候我们直接申请淘宝小蜜介入，然后让他来看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退货。然后在我提交了那个退货申请之后，商家同意了，我当时就准备就是叫一个那个快递上门取件，直接把东西都就直接寄走，那这件事情其实到这儿就应该算完了。结果这个商家他不依不饶，他就是在我已经就是叫快递之后，他截他们那个商品的详情，然后跟我说，他说你到底会不会看生产日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们这个页面上面标注了是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说你到底会不会看生产日期，然后我就直接翻到了我的那个订单详情的页面，那个地方它淘宝它会有一个交易快照的功能，这个交易快照的功能就是它会保留用户在下单时候这个商品的详情的所有的信息，就整个是一个像图片一样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信息就是我当时下单时候看到的所有的信息。然后我当时就翻到这个交易快照，我就截图，我说你自己看你的生产日期标的是几月几号。然后那个商家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又开始就是问我，然后他作为商家他应该能看到我淘宝评价的记录，就是我作为买家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99%的好评或者是100%好评的这样一个记录他能看到，然后他当时就截了我的这个好评记录，然后我的好评记录大概是99.几%，然后他可能觉得我的好评记录不是100%，所以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买家，然后他当时就截了这个好评记录，然后他就发给了我，他说你是专业的，然后还给我比了一个赞，你知道吗？
说专业碰瓷儿或者挑事儿是吗？他觉得
对，然后他说你是专业的，然后他给我比了一个赞的那个表情发过来，然后对，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就是阴阳怪气嘛，然后我说那好。我就说那我们到底就来看看谁会看生产日期，我说我们12315件，然后当我把这个话一发出去之后，你知道，然后那个商家他说没事，我们可以来你学校找你聊聊，这个句话非常的关键，
威胁，
对啊，就威胁，
对，他就是威胁我，然后因为我他应该是他肯定能看到我的收货地址嘛，我收货地址留的是学校，然后我当时就 我知道他说了这句话，其实你要说这肯定是一句威胁嘛，但其实我知道他肯定就是以为我好欺负，他肯定不可能真的过来，对吧？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既然你敢威胁我心了，那我就要让你就是知道后果是怎样的。然后我首先，因为我知道就是淘宝它肯定是有投诉的这个功能嘛，哪怕没有我也可以去找人工客服投诉，就是这个商家太威胁我。然后我就截了这个图，然后先去找淘宝的人工客服，就淘宝小蜜，我就是跟他说，我说这个商家威胁我，然后大概讲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再把这个截图发给了他。然后那个淘宝小蜜他可能就是第一次接待客户的这种，他没有这个处理的权限，然后他就是跟我说我这边先帮你登记一下，然后会尽快回复。然后我就问，我就说你们是会在多长时间内以什么样的形式给我回复？然后那个客服他大概就说我们会在一两个工作日内，然后以回电的方式给我回复。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淘宝这边我就先处理成这样，然后我又打开了12315。就是12315的话，它其实有两种投诉的渠道，就一种的话是网站，然后另一种的话是小程序，就是微信小程序。然后我当时因为我的那个材料比较多，因为我大概想了一下，我要提交一下我的那个比如说跟商家沟通的截图，然后我还要提交我的就是鲜花饼就是实物的那个照片，因为那个上面有那个生产日期嘛。 对，然后我就想那我就直接再从网站上面登录，然后大概写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然后同时又去搜了一下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后看了一下就是大概有哪几条符合我的这个事情的情况，然后把那几条就是摘到了我的那个投诉记录里面，然后所有的大概都整理好了，然后我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跟商家沟通的截图什么的，然后都作为附件，然后一并提交到了12315的这个平台上面。然后提交之后就是对方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应该是要在14天之内给我进行一个答复，就是他们处理的给我他们的这个处理的意见。然后我就继续等14天，大概我记得离那个截止日期还剩一两天的时候吧，然后那个商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给了我回复。那个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打了电话，然后告诉我他们的处理结果。首先他是说因为他们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调解，就是他们只能调解，但是他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因为首先他们要去跟那个商家沟通嘛，但他们在跟商家沟通的时候，商家并不承认就是他曾经威胁过我。
但是这不是有截图吗？
跟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你先稍等
好，你先讲。
然后商家反而我会讲会为什么，就是商家反而跟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我是专业找茬的，就是我是专业打假的那种。然后我当时也很奇怪，我就问了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说那你没有看到我作为附件提交的截图吗？商家说的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威胁我。然后中间插一句，就是因为这个我接到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已经是14天左右了嘛，已经距离这个事情发生大概14天。在这中间的话，淘宝它确实是在接到我投诉之后的第二天，然后就给了我那个处理结果。然后淘宝那边的处理结果就是判定商家威胁是成立的，然后并且淘宝扣除了商家一个什么诚信金吧，300块钱，然后把这个300块钱打给了我。然后这点是让我很意外的，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说就是淘宝他会扣商家的钱，然后并且还把这个商家钱返给了我。我本来以为就是淘宝只会对商家做出一些处罚的这个行为。然后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拿到了淘宝这个威胁的这个记录嘛，然后我就在跟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商家威胁我是淘宝已经判定成功了的，就是淘宝都说商家是威胁我了的，然后你看这个截图，难道你不认为商家是威胁我吗？然后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就说他看不到我提交的附件。其实当时我是很怀疑的，因为首先我在投诉完之后，我因为要跟进就是这个事情的进度，然后我还在手机的小程序上打开了我这个投诉的案件，然后我发现我在小程序上也能看到我自己提交的附件，就是所有的内容都是有的，然后网站上 我登录之后也发现我所有的内容都有，为什么他作为接收我投诉的人他就看不到我提交的附件，他只能看到我的文字描述，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当时就是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也不好直接去质疑他或者是干什么样、然后那边那个工作人员的态度就是比较消极的，就是他言语当中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件事情就赶快了了，
算了吧。
然后对，就是我们反正也看不到你提交的附件，然后干嘛也没有怎么样的，然后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挺生气的，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接电话的时候我直接开了录音，就是通话的那个
录音。
好有准备啊。
对，我直接开了通话的录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工号是多少，你能对你说出的这个处理结果负责吗？
厉害。
然后那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他不告诉我他的那个工号是多少、也不告诉我他就是叫什么名字，他就是言语一直非常的含糊、他就是我问他，我说你能对你这个处理结果负责吗，然后他也是说啊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都没有正面回答我。然后我当时就直接把电话就是在挂断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他到底真的能不能看见我提到的这个附件，我一定要就是搞清楚。然后我又去查了他就是云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那个电话，因为给我结果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只是他们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稍等一下，
就是下一级的这个单位，
就是12315。所以你在投诉的时候是投诉的是你这个卖家的这个地区，还是说？
对对对，
他把你就划到那片儿去了，还是你自己就要找到那个地方投诉？
哦，这个是就是首先我是要去淘宝那个店铺上面去查这个商家的那个叫营业执照吧，还是什么的？因为我在写那个12315的投诉的那个案件的时候，他需要我填这个商家的全称，就是姓名的全称，然后或者是要填他的有一个叫什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对，要填那个号，就是你要知道你投诉的到底是谁。然后你选中之后，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商家是被划分到了哪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的。然后对应的就是他们来处理，就是投诉的是对方的那个，对。然后后来我就去找到他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我就去跟他讲了一下我这个事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作为接收投诉的人是看不到我提交的这个附件的。然后我又跟他说我是在网上提交的，我是在12315网站上面提交的，然后那边给我的答复是他们有可能看不到。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要继续就是投诉的话要怎么办，我说我这个附件很重要。然后他说那我可以把这个附件以文字的形式就是打印出来，以纸质版的那个形式寄过去，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再来处理，就这也是一种方法。然后当时就觉得行，我可以做成纸质版的，反正不就是一些图片和文字嘛，就直接印出来好了，就你们要的话就可以寄给你们。但是我当时转念一想，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经看了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了嘛，就是它那个上面是有告诉有规定说，就是如果在消费者遇到纠纷的时候，然后会有哪几种方式，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就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时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第一条是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就我不可能跟他和解。第二条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就这一条，因为我已经就是找了12315，他们是调解的这个功能嘛，然后现在的话他们那边态度是这样的话，所以第二条也 pass 掉。然后第三条是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然后这个第三条我好像了解过，就是因为12315它是分两条线的，第一条线是投诉，第二条线是举报。就是投诉的话是以调解为导向的，然后举报的话是可以请有执法权利的这个部门来进行就是处理的这个。然后第四条的话就是什么与经营者达成的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然后这条先放着，因为我不太了解仲裁是要找谁。然后第五点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第五点我看懂了，那不就是起诉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我都是要整理成纸质材料，那我就是我要起诉的话，我也是要提供纸质材料，我要去找你继续的话也是要提供纸质材料，但我不如直接起诉好了呀，既然商家是这个态度，然后如果我也整理好纸质材料的话，还是交到原来的那个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儿，那边那个人又是这种态度，那这件事情还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那就直接起诉吧。然后因为我之前考就是学过那个专利代理人
啊，
然后在学那个专利、
啊、
对，在学那个专利代理人的时候，他其中有一部分是那个法律知识的学习，然后其实当时我是了解一些就是关于起诉的这个基础的
稍等一下
知识的。
就是这样，所以你不是、你自己是不是法律专业？你是化工专业吗？然后
对，我不是法律专业的。
那你这个专业代理人，你说的是门课还是什么的？
也是专利代理人、也是要考的。
哦，是个证，
就是专利代理人他是一个职业，对，他然后如果你要当专利代理人的话，你要去考这个专利代理人的证。
哦，
对，他是一个针对理工科学生的一个证。对，然后所以我大概是了解一些的。我知道比如说我要提起诉讼的话，那我是要向被告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的。然后那被告在云南嘛，就卖鲜花饼的那个商家他在云南，然后如果我要就是提起诉讼的话，我可能先前的材料可以用邮寄的方式，但是如果我要开庭的话，我可能要到云南去实地开庭。然后我当时就想，哎，借这个机会如果去一趟云南玩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既然我在网上买不到鲜花饼，那我去实地吃
现场吃
新鲜的。
对
对啊，那也可以啊，就大不了就是一趟嘛。然后我当时就搜云南的那个就是当地的就是他管辖范围的这个法院，然后去那个法院上面了解了一下起诉的流程，然后干嘛，我当时准备开始就是写那个起诉的稿子。然后我后来找啊找，然后我就搜到就是我想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件可以供我参考。然后我在搜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好像对这个线上购物纠纷它有一个就是指导的意见，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发生了这个线上购物的纠纷的话，那消费者如果要提起诉讼的话，可以向消费者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也就是说我不用到云南去了，因为我在杭州嘛，那我可以直接向杭州的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我作为消费者，我作为收货的这一方，我是在杭州的。然后我就想，哎，这下好，
这么方便。
对啊，这么方便，我都不用再跑一趟了，直接在杭州市内就可以完成。好，然后我又继续找，然后我就发现杭州有一个互联网法院，这个互联网法院就是你所有的跟案件相关的一切流程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包括你起诉，然后你提交证据，你写质证意见，然后包括开庭，一切都是在线上完成的。然后我当时就想，哎，那我这下连校门都不用出了。
没法旅游了。
我直接对，我哎，这还挺方便的，我直接在就是我坐在寝室里都能完成这一切操作。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那此时不起诉更待何时然后
搞起来。
对，然后我就打开了那个互联网法院的网站，然后注册了账号，就是它那个上面记载了很多，就是不能说记载，就是他那个上面给了很多的指导，就包括你作为原告还是被告，然后你如何起诉，你如何应诉，然后你如何提交你的证据，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他给你写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只要一步一步按照他的来做就行。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写那个起诉状，然后就把事情的经过给写了，然后我的诉求给写了。我当时的诉求我记得大概是，我首先要求商家首先是退货嘛，这个东西，因为在我决定要投诉给12315的时候，我就把淘宝那个退货给取消了，我就不退了，这个东西我要保留在这里，就是鲜花饼我要保留在这里。对，然后 首先第一条就是商家需要退货，然后第二条是商家需要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后我记得是第五十五条吧，我看一下，应该是第五十五条。
嗯嗯，
翻一翻，就是第五十五条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然后因为我这个鲜花饼就是那一盒标价是53.5元，然后如果要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因为增加赔偿是要增加三倍嘛，那53.5元的三倍不满500元，所以商家应该赔偿我500元。然后这是我的第二条诉求，就是商家需要对我进行增加的赔偿。然后我的第三条诉求就是要求商家对我进行赔礼道歉，因为商家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对我进行过一次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真心的吧，就是赔礼道歉，就他的赔礼道歉都是非常敷衍的，就是说他的赔礼道歉都是你不要起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们那个就都是什么实习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都是这种的。然后我要求就是商家对我进行赔礼道歉，就是文字意义上的那种赔礼道歉。然后还有我当时还有一条，就是我要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商家进行处罚。就这一条我也加进去了。然后我在写完这个起诉状提交之后，大概法院很快他在第二天的时候就给我反了这个意见，因为他们需要看这个是不是能够立案。当时那个法院给我的意见就是说建议我修改这个诉讼的请求，因为本次的这个诉讼只是购物合同的纠纷，然后购物合同的纠纷是不涉及人身权利的，而且我起诉的这个对象只能是被告这个公司，不能够涉及到其他的这个行政机构。然后所以他就建议我就是把我的后两条给删掉，就只保留了我的前两条。然后在我修改了我的这个起诉书之后，然后法院受理了我的这个案件。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法院他通知被告嘛，然后被告注册账号，然后应诉，然后法庭确立开庭的日期，然后我交钱，就是交那个诉讼费。
嗯，
诉讼费多少？
诉讼费25元，25元。
好，
对，很少很少，我就觉得25元让我体验了一把这个走了一把法院的流程。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然后所以我当时也很爽快的就把这个25元给交了。然后在后面的话就是我提交证据，我大概提交的证据就是我跟商家沟通的这个截图，我当时还只提交了截图，然后再就是商品本身的照片，还有什么还有淘宝处罚商家的那个截图，就是当时淘宝小蜜有返回给我一个文字版的那个意见，然后当时把那个意见也截图了，也一起提交上去了。最开始我提交的大概就是这几个证据，然后商家我想想商家他后来在他自己的那个应诉书当中就是也写了一些就是他认为的那个证据，比如说他提交的证据我想想他当时提交了一个我对话的截图，就是他认为我说的这个话是在威胁他，但是他只截了就是中间的那一段，比如说我说12315件，他觉得我这句话是在威胁他，然后他就据此说我是专业的，然后并且他还把我的那个淘宝的评价记录的那个截图，就是好评率99.99%的那个东西也截上去了，然后说就是什么真正的什么正常用户好评率应该是100%，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认为你不应该收到任何一个差评。然后这样子，然后他就提交上去了嘛。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证据，我就觉得其实就觉得很可笑。然后因为你要写质证意见，然后我就看，然后又不得不，然后又不得不去写。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质证意见大概写了有5000个字，是吧？我当时看了一下 Word，
写了这么多。
对，我带着质证意见，首先我来看一下，
质证意见就是说针对他的证据，你的一个反馈是吗？
对，就是针对他的，我的理解就是针对他的一证据，然后我的一个反馈，大概其实就是比如说合理性，然后合法性，然后还有什么性，就是你针对这几点嘛，就展开一下，嗯、然后然后我大概就写了一些我的那个质证意见。哦，商家还说了一点，我想起来了，嗯、就是他说他们所售卖的商品的详情页面当中有标注说，收到的商品的生产日期以实际为准。
嗯，
他然后他提交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非常之可笑，可笑的点在哪儿呢、嗯？就是这个截图它是一个无头无尾的截图，就好像说我今天打开 Word 文档，然后输入一句话。商品的生产日期以实际收到为准，然后他就把这个 Word 截了一个图，就是你完全看不到它是从哪儿截的，然后这句话的前后文是在哪儿，然后，哎，我就觉得这商家也挺糊弄的，然后糊弄学的挺好的，然后我当时就对商家。对我的这个质疑吧，然后写了一下我的质证意见、嗯、然后首先是说，因为商家，哦，我又想起来了，还补充一下，就是商家针对威胁我这件事情、啊、他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嗯、他给出的解释是他们想从云南过来到杭州来找我，对我当面提供诚信服务就是我觉得这商家他不能自己傻就认为别人也傻吧而且很搞笑的一点就是这句话他在之前跟我沟通的时候没说过，他在跟1235沟通的时候也没说过、嗯、他在跟淘宝沟通的时候也没说过、嗯、他偏偏就在开庭之前要提交的这个证据里面他对我说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哎，这句话是什么？就是见不得人的话嘛，你为什么不早说？你要到这个时候才说，嗯嗯嗯，然后觉得非常可笑，就完全是在狡辩嘛。
嗯，
然后我大概就，然后我当时在质证意见里面也是提出了就是这一点的质疑。
嗯，
然后我看一下，对于他不承认威胁我嘛，然后哦。然后他说他当时在威胁我的时候不是说，他说没事，我要来你们学校，我们可以来你们学校找你聊聊、嗯、然后我当时在质证意见里面就大概提了一下，就说我的收货地址是我的个人隐私，然后我提供给商家只作为他收货来使用、嗯、但是现在商家想要利用这个地址过来就是找到我当面进行聊聊，应该是属于不当利用我的个人隐私、
嗯、
然后我就列了一条，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当中其实就有对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这一点，然后来进行一些规范。然后我看一下我的质证意见里面都还写了些什么。哦，然后再就是对于他不承认我威胁我，然后我又举了淘宝判定商家威胁成立的这个截图，然后把它一起附上去了、
嗯、
然后就说淘宝也已经判定你们威胁行为成立、
嗯、
然后就不需要再做狡辩了。然后淘宝他这个的话他对于我这个投诉的处理意见他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编号，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嗯、所以这个编号然后我也贴上去了，就是说如果法院要查的话也可以去找淘宝给他们这个编号让他们查查、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那个被告他不是说我的那个好评记录
对
是99%+嘛，
就我觉得
然后我对这个事情也进行了、
嗯
对，然后我对这个事情也进行了一个解释，我当时就截了我自己的那个好评记录、
嗯、
并且把淘宝对于用户评价等级的这个说明也一起附上去了、
嗯、
然后你知道我在淘宝的那个信用等级记录是一冠，就是一冠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得到一个好评是一分，然后一冠我作为一冠用户我这个分是3000多分，然后也就是说我在淘宝买这么多东西大概至少也成交了3000单，然后这3000单全部都是好评的单，然后我当时就说、
想问一下，
我说
这个是你说的这个评价是商家对你的评价、还是你对商家的评价的一个累积？
商家对他的评价呀、
商家对我的评价，
杂役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不是我知道
其实你是有双方的，买家有评价卖家也有评价、
啊、
对、
嗯、
但是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的、
这个、对，
我作为消费者在淘宝的这个分数到底是多少。
就是我还可以插一句，
嗯，说，
就是关于我这个分，其实按道理来说，就是一般没有商家会给顾客差评，对吧？
对，
是，
就是一般都是好评，而且都是那种机械式的好评。然后为什么我是99.9%呢？就是说明还是有商家给过我差评的，对吧？我正好就这个事情来讲一下，就是我在。因为我其实我作为淘宝的用户，我几乎不给差评的。然后我为什么我给的每一个差评我都记得，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为什么我会得到商家的差评呢？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网上买一个袖套，然后我一收到那个袖套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袖套它是开了线的，就是它橡皮筋那个地方它是开了线的。然后我当时就去找那个客服，然后但是那个客服他说是我自己弄开线的。然后还要反过来找他们，你知道一个袖套当时就几块钱的事情，就是我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几块钱的事情而去，比如说去污蔑商家或者是干嘛。然后但是商家他就是不肯退货，而且他认为就是是我自己把这个袖套弄坏了，然后还要反过来赖他们，让他们重新再赔我。然后我就这个事情给了一个差评。然后因为我当时同单，就是跟这个袖套的同单买了8样东西，然后最后商我不是我做完全部的评价之后，最后商家不是也要给我评价嘛？然后商家就这一单的8个东西给了我8个差评。对，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然后我记得我在前我就是。正好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之前，前可能一两个月的这个事情吧。我在网上看到说有人说可以去查自己的淘宝评价，然后我就去查了自己的淘宝评价，然后我就发现了这8个差评的事情。我记得我当时还去找了淘宝，我问他们，我说这8个差评会对我有什么影响？淘宝的客服当时给我的回应是，这8个差评对我来说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然后他说，因为评价是商家和顾客都可以进行的一个就是比较平等的这么一个行为，然后说淘宝也不会限制商家对顾客进行差评，哪怕这个差评是恶意差评，他们也不会去限制。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件事情给放了，没想到现在被这个商家拿过来，来揪着我说行。然后我就把这个我的这个淘宝评价的记录跟淘宝自己划分的这个用户等级的这个规则，然后一起提交上去了。然后就说，如果法院不知道就是一贯用户的这个等级是怎么样的，可以去问一下淘宝，因为反正就是法院跟淘宝之间。我感觉他们联系应该挺紧密的吧，毕竟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就是感觉他们跟淘宝的系统也是连通的。我之前在提交证据的时候，我只要一输入淘宝的这个订单号，法院的系统这边就会自动关联到我当时下单的全部信息，包括交易快照、物流信息，然后商品信息等等全部都有。然后我觉得法院应该是如果想要查肯定能找淘宝查清楚的。然后当时还就是对他的质证做了一个这个回应，然后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商家不是觉得我在威胁他吗？我是在威胁他，然后我的回应就是说我从来都没有威胁过商家，我一直都说的是我们走正规渠道解决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不接受你任何私下的赔款，哪怕是你要求我就是撤销投诉然后你私下赔款给我，我说我不接受这个私下的赔款，我说要赔就是按照白纸黑字的判决书去赔，就是法院叫你赔你才赔，法院不让你赔你就不用赔，法院让我赔我也会赔。然后就是说你完全不用担心。我在跟他的那个淘宝沟通的记录中我也说了，我就说你不用害怕。就是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道理总会讲清楚的，好吧。就是然后想想还有什么。然后最后就是我接受一切合法的调查，就是法院可以去查，法院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去查我是否之前有过类似的起诉记录，或者说我是否之前有过类似12345的投诉记录。然后你可以去问淘宝我是不是曾经在淘宝对某个商家无理纠缠然后干嘛干嘛的，你都可以去查，我接受这一切的调查，我不怕你们调查。然后还有那个商家他 我觉得，哎，他可能真的有点傻，他怀疑我吃了这个鲜花饼，然后还要来告他们，就是说他们怀疑这个鲜花饼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进我肚子里了。然后当时就说，我说，然后对他的这个回应就是说，我说鲜花饼是属于本案的重要证据，我当然有理由把这鲜花饼保存在我这里。我之前已经体验过商家的骚操作，比如说把威胁我说成是要提供诚信服务这种骚操作。我说我完全就是有理由相信这个鲜花饼如果寄回商家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幺蛾子什么的，我说我完全就是有合理的这个原因要保留这个鲜花饼，然后鲜花饼在我这里一点都没有动，如果商家要的话我马上可以寄给他，就是
我想问
一切都等案件结束之后。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鲜花饼如果你吃掉或者不吃掉对这个案子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吧？
我觉得可能是有影响的，因为但是在我之前，我在开庭之前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的，因为所以我一直把这个鲜花饼保留在这儿，我就想作为一个证据，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随时拿给你，以免到时候死无对证，鲜花饼死无对证。然后但是在开庭之后我发现就是法院他是需要我出示证据的，就是他当时要我出示了这几个鲜花饼，就是现场出示，因为不是线上开庭嘛，就他其实让我现场拿了那个鲜花饼，然后把那个生产日期对着摄像头就是都过了一遍，就是对，就是确认确实是存在这几个鲜花饼。然后我看一下哦，然后再就是商家他不是说自己有在商品详情页面当中说明说这个商品的生产日期以实际收到为准嘛，然后商家又说他说他们不会设置这个生产日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的回应就是说首先商家提供的那个说明的截图无头无尾，不知道从哪里来，而且对于生产日期的记载其实你看一看淘宝的交易快照一看就知道了对吧，到底是几月几号，这个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无谓的就是辩解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被告作为商家他既然不会设置生产日期，那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但你不会设置生产日期那你会不会设置商品价格啊，就是你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你还卖什么东西。然后商品的生产日期应该是被告负责设置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与消费者无关，如果你自己觉得淘宝系统有问题那你去起诉淘宝好了，就是你没有必要让这个后果由消费者来承担，然后差不多对我大概质证意见里面就把这些反正都展开说了，我的依据什么的都列了，我的证据参考然后是什么然后都写了一下，天哪比我写论文还认真。然后
对
差不多这个质证意见交上去，我想想质证意见交上去然后再就是等着开庭了，就是我记得当时开庭之前有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点，就是当时开庭之前我还特意去穿就是去拿出了我就是应聘就是秋招时候的那个正装，然后我还去听了几遍那个Tough Love 就是迪士尼后妈茶话会的那个歌，
什么给自己装胆吗？
你没有听过吗？对，
这个歌可能因为版权不能放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是迪士尼后妈茶话会，就是三个迪士尼的后妈坐在一起然后歌颂一下他们对自己就是小孩的那个故事吧，然后我还去听了几遍那个歌曲，然后相当于给自己壮大了，然后大概就然后开庭当天就想想做了哪些准备，哦我把我所有的就是相关的资料全部都打印出来了，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印了一份，然后我自己的质证内容也印了一份，然后我提前写了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总结陈词啊，然后针对于被告的一些提问啊，然后针对被告质疑的回应啊，然后我全部都提前打印出来了，然后还想想 还有什么大概做的准备，大概做的准备就是这些。然后当天开庭的时候，我记得是下午，当天下午开庭，然后提前半个小时就是登到网上的这个系统当中，然后庭前会有法官助理，然后来就是对双方进行一个指导吧。就是他会问我们，就是说你有哪些诉求要修改，然后你有哪些就是新的证据要提交，这种就是这种他会告诉我们。
对
对，所以他会对原告被告都那个
都辅导一下。
哦，
就是同时线上的嘛，就是他会先验证一下我们的信息，比如说让我报一下自己的姓名，然后身份证号，然后现在的住址，然后再就是问我们有哪些证据需要提交补充的，然后有哪些知识内容要补充的，或者是有哪些诉求要修改的，然后都可以在这个庭前的会相当于小会议当中就是完成它，就是相当于为正式的开庭节省了一些时间，对，做了一些准备。对，然后我想想，这个庭前的这个会议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因为当时被告我记得他好像他要补充一个什么证据来着，然后但是他找不到那个就是补充证据的地方，然后那个法官就教他，那个法官助理就教他，就是你在哪个地方打开什么网页，然后在哪个地方提交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到最后那个被告也没提交成功。然后后来那个法官助理就说，那就等就是开庭结束之后，然后你再自己去提交吧，就是先不耽误时间了，就要开庭就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大概弄完这个之后就直接开庭，然后开庭的时候就法官助理就走了，然后法官就进来了，然后法官的话大概我记得流程啊，大概就是他先让我们双方自由辩论了一下，就是我们双方可以互相问对方问题，然后我当时就准备了两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首先我看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商家是否出售给了我实际生产日期跟页面标注不符的鲜花饼。然后因为这个很关键嘛，然后那个商家他就还是搬出他自己那一套说辞，就他就说我们寄的鲜花饼是在保质期内的，然后是没有食品质量问题的，然后这个时候法官就打断了他，然后法官就说，他说请被告就是明白你的出售的商品在保质期内只是没有违反食品安全法，但是原告告你的是你涉嫌欺诈，你违反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人心，
哎，我当时就感谢法官。就是因为法官的这一番话其实帮我之后节省了很多时间，就是避免了我说一些废话。
对，
就是法官这句话其实已经就是把这个问题捋得很清楚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问就是商家的那个实际的生产日期到底是几月几号，就是商家在页面上标注的生产日期到底是几月几号，其实我就是想让商家说出10月1号，就是他那个页面上的生产日期这个答案嘛。然后商家又开始就是这个生产日期不是我们自己设置的，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生产日期以实际收到货的时候为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那个法官就说那你有没有查看过被告提交，哦，不，查看过原告提交的交易快照，这个上面的生产日期记载的是几月几号，你知不知道，然后那个被告就说这个交易快照的真实性就是我们就是比较怀疑，就是他怀疑这个交易快照是虚假的。就我之前也说过嘛，就是这个交易快照其实不是我主动提交的，
对对对，
这个交易快照是，对，就是我提交那个订单号之后，淘宝直接提供给法院的这个交易快照是我改不了的。然后那个法官也说，他说被告请你注意，这个交易快照是直接从淘宝系统当中取得的交易快照，然后如果你对这个交易快照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就是另行提供其他你认为就是合法的证据来证明，然后被告就说好，就是他会在庭审结束之后来重新提交他认为正确的这个证据。然后 我的提问大概就是这两个，然后被告的提问他无非就是他质疑我他是不正常的消费者，他怀疑我就是专业的、
嗯、
就是找茬的、
嗯、
然后他说原告自称自己是学生，然后那请原告出示自己的学生证，然后我当时就然后我就没有理他，然后我直接问法官，我就问法官说请问我有义务出示我自己的学生证吗？虽然我的校园卡就在手边，但我就想不想给你看、
哦、这个好厉害。
然后对，然后我就问法官，我说我有义务出示我的学生证吗？然后那个法官说原告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是正常的消费者，他说然后如果被告怀疑的话需要被告提供证据然后来证明、
哦、
然后我就说哎，谢谢法官然后我就说但这个是在心里说的，谢谢法官是在心里说，然后我就直接说那我不提供我的学生证，然后这一趴就有法官，还是有法官帮我结束掉了、
哦、
然后最后是法官来提问，就是我跟被告已经相互问完了之后就法官来问，然后法官问就是说他说他问我就是原告嘛，他说原告你认为被告的行为涉嫌欺诈，然后你的依据是什么，然后我就说首先依据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先把法条摆在这儿，然后说依据就是这一条，然后又说因为鲜花饼它保质期只有30天，
嗯，
然后它是属于一个短保的商品、
嗯、
那短保商品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熟悉的，比如说有酸奶对吧，你去超市买酸奶的时候、
嗯、
你难道不会先看一看这个酸奶的生产日期吗？
是，
就是如果这个酸奶它已经生产了比如说10几天，那这酸奶它比如说它在销售的时候它会进行一些促销的活动来促使消费者去购买，为什么它要进行这些促销的活动，正是因为它已经生产了10几天，它在生产日期上不占优势，就是消费者更倾向于去购买新鲜生产的酸奶、
嗯、
这也就说明了生产日期的正确标注对于短保商品是很重要的。
嗯，
你用一个新鲜的生产日期诱导我去下单，但你却寄给了我一个快要过期的商品。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为是欺诈。
嗯，
然后好像其他的我就不太记得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关键的点，比较关键的那个焦点大概就是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然后最后我想想，哦，最后法官就提醒了一下被告，就说就重新提醒了被告，就说如果你对交易快照有异议的话你要去提交这个证据去证明你确实说了这句话。
嗯，
虽然我心里也知道那可能是无谓的挣扎了，然后最后的话就是结辩陈词的时候、
嗯、
那个法官感觉他还挺雷厉风行的吧，他就是说，他说请双方用一句话进行结辩，然后他就直接说，他说原告你是否需要法院支持你的诉求，然后我说是，然后我的结辩就完了我本来还打了一然后我本来还列得很长，对，我本来还已经准备好我的结辩陈词了，比如说什么请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啊，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写好了，结果那个法官就是你需不需要法院支持你的诉讼请求，然后我说是然后就已经完了，然后被告的话就是被告你需不需要法院支持你的诉讼请求，然后被告说是，然后再就是最后就是法院法官他会问，就说你们双方是否愿意调解，就如果愿意调解的话可能就不会最后给一个判决书，而是给一个调解书了、
嗯、
然后我就说我不接受调解，我一定要那个判决书然后我想想，然后最后就完了，然后那个就休庭了，然后就回去等结果了，然后
这个
我记得
庭审一共是多长时间的话了，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是大概庭审的会议有半个小时、
嗯、
然后实际庭审的时候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嗯、
对，大概一个半小时其实还是挺快的、
嗯、
然后那天下午我记得2点开庭吧，好像是2点开庭，然后3点多结束，然后大概5点多就是快要下班，就是法院他们快要下班的时候，然后那边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被告重新提交了一份证据，然后你要到网上去查看这个证据，然后进行质证。
啊、
嗯，然后我就想，哦，那应该是被告提供的就是关于生产日期标注的那个申请证据吧。
哦、
然后我一上网， 我当时把电脑都收起来了，我准备出去吃饭了，然后我就把电脑拿出来，然后去看，我说你究竟能提交什么证据，然后一看那个被告他提供了一张截图，那个截图是用手机截的，就是一个手机淘宝的页面，然后那个页面是某一个商品的商品详情，他最后说了一句，就说生产日期以实际收到的为准，但是这个页面你看不到它的头也看不到它的尾，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商品截下来的这张截图，它就完全只有一个很普通的手机截图在那，我当时都不想进行质证了，我觉得我不质证法院也能就是看清到底应该采用哪一份证据，对吧，然后但是我还是去质证了，然后就把我的那个理由什么的都说了一下，然后最后就说法院应该采用我提供的就是交易快照的这个证据，然后他直接从淘宝系统当中获取的，就是应该是能被承认它具有合法性，然后也能承认它的真实性，然后就完了，然后最后就等结果，这个结果出的也挺快的，大概我记得好像是4天还是3天嘛，然后最后就结果出来了，然后就去网上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判决书，当时还是电子版的，然后就看哦，法院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哎，挺好，在我的意料之中，对，在我的意料之中，然后最后就是哦，他因为他诉讼请求当中说，就说因为我不是加了一条说我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嘛，然后在那个判决书当中，好像是说我需要在15日之内向法院提交一个就是什么退回诉讼费的请求吧，然后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怎么操作，因为在网上那个系统当中没有看到就是有哪个键可以直接提交这个请求，然后我当时还打电话去问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就是法官助理，然后那个法官助理告诉我说你需要签收纸版的这个判决书，然后他们那边会自动帮我退回来，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还有一份纸版的判决书，对，因为我原来以为可能如果一切都在线上的话可能判决书也是线上的，然后我后来又等了等了等了等，然后又就收到了法院寄过来的纸版的判决书，对，然后在收到纸版判决书之后可能没两三天，反正我记得很快，没过多久，然后就收到了诉讼费25块钱，然后再就是商家退回我的货款53.5块，然后和他对我进行的增加赔款，然后500块钱，对，
是打到你支付宝账户吗？还是
是打到我的银行账户，因为当时在提交那个起诉请求的时候，他要求我留了一个就是自己的银行账户在那儿，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这样哦，然后再说一下那个鲜花饼它怎么样
啊？对，
就是这几个鲜花饼呢，因为是鲜花饼是9月份生产的嘛，其实它在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过期了，而我这个案件大概是12月份的时候才判的，也就相当于这鲜花饼其实早就已经过期了，然后法院给出的那个处理意见，因为我当时不是说要求退给商家嘛，然后法院给的处理意见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过期商品重新流入市场，然后建议我就地销毁它，就不用退给商家了，然后直接退钱给我就好了，然后对，然后后来就直接把那小花饼给扔了，大概想想最后结果应该就是这样了。哦，在我拿到那个判决书的时候，然后我又回过头去找淘宝，然后我就问他们，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我让他先查了一下我之前的那个记录，因为他们之前不是判定过商家威胁嘛，我说你们先去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个投诉记录，然后对于商家不如实标注生产日期这一件事情，然后我起诉了这个商家，然后我的案件号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我的判决书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的截图给他全部都发过去了，然后那边淘宝的那个人工客服也是他可能没有处理的权限，他先帮我记录了一下，然后说第二天会给我回电，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又接到淘宝的那个回电，然后他们跟我说如果淘宝的商家涉嫌诉讼，然后并且也获得了就是法院那边给的惩罚性的结果，然后法院也会把他们的这个判决然后直接传给淘宝这个平台，然后淘宝他们也会对商家进行处罚，也就是说 这一点的话可能不需要消费者主动进行要求，法院那边也会对淘宝这边进行要求，对，然后差不多可能到最后到这里就结束了。对，虽然我最后也没有拿到商家的任何道歉，但是我觉得啊，这已经很爽了。
哎，我问个问题，
所以这个事儿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两个月？
对，差不多两个月，正好刚刚好，
时间也还蛮长了其实。
对，很长。
网络法院他受理的是什么样的案件？因为好像你是说你把那个他对你人身威胁这一条是删掉了是吗？
哦，对，是的，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删掉可能是说一个案件只能针对一个类型的诉讼，就是他其实作为互联网法院他不仅受理购物合同的这个纠纷，然后他也可以受理人身的纠纷，只不过你可能需要另外起诉，就是重新提起一个。
其实你可以再
对
再
对对对对对，
有想过这事吗？
我记得我想过，但是我觉得太，我觉得太麻烦了。就是我当时就跟商家说，我说因为他那儿还是有我的姓名、电话和住址嘛，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非法利用我留给你的这些隐私的话，那我会直接报警，并且我保留对你侵犯我人身合法权益这个行为进行提出人身权益的这个诉讼。我当时就这么跟商家说了，但我觉得我可能懒得再走这么一刀了吧。
对，因为像以前不是就说比如说给差评，然后商家就会因为有这个地址，他会给这个消费者寄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啊，各种威胁啊什么的，就是寄一个就是吓你一跳啊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跟淘宝投诉商家威胁我的时候，然后淘宝后来不是给我回电了嘛，就是告诉我那个处理结果，然后当时那个淘宝的那个客服他也是电话当中跟我说，他说如果商家有实质性的就是威胁的这个行为，比如说给你打电话对你进行恐吓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建议我直接报警。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商家这样子的话，下次找到他就不是法院了，而是警察。
所以整体下来相对还算方便一点，这个维权之路起码不需要跑到当地，然后在线上就能进行，而且诉讼费用也不是特别高。
对对对，是的，就感觉如果真的要到线下法院去进行起诉的话，那可能需要跑好几趟，比如说可能交材料或者是开庭，这种都要线下来进行完成，就耽误的时间可能会更多。
所以有这个互联网法庭其实还的确挺方便，应该就在滨江，我之前还路过过，就看到立了个牌子，就写着杭州互联网法庭还是法院什么的。
对，他这个好像是，我看好像是之前杭州铁路法院改过来的还是怎么的，因为我看到就是法院他打被告赔款给我的那个账户是杭州铁路法院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哦，这样子。
那
的确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想说杭州很多办事什么的还是挺方便的，
就
很多线上就可以搞定。
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这个网络法庭这回事儿？
这个网络法庭应该是受理全国的案件的吧？
好像广州也有一个互联网法院，我之前搜的时候好像有搜过。然后因为比如说如果消费者在淘宝上面买东西发生了一些购物纠纷想要进行起诉的话，应该是可以来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的。
因为
淘宝它的主体是在杭州。对对对，因为淘宝是在杭州的，所以它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起诉。
学到了，
是方便很多了，虽然还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而且还要你自己去搞这些。
对
啊，对啊，因为而且我两个月的时间相当于，因为我正好我是今年毕业嘛，其实10月份到12月我当时正好在秋招找工作，就是特别
分心，
在忙碌的求职中，
对，就特别忙。然后我在比如说去某一个地方去面试的那个路上，高铁上我还在想啊，这个地方质证意见我要怎么写，然后怎么干嘛的。那最后还是把它搞完了，真出了一口气。这个商家他就是看我是学生嘛，可能觉得我好欺负，然后或者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去跟他们争这个谁对谁错。对，我就是要刚到底。
我们还是要需要有这些维权意识的，不能像我在拼多多上买的苹果黑心的就算了。
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感到过害怕呀？整个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害怕你因为起诉了他，反而他对你这个更加人身攻击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过这个害怕的这个心理？
好像也没有，因为首先我知道他在云南，我在杭州，就是我有想过就是他要真的过来找我、
嗯、
应该不太可能。
嗯嗯，
而且我们就是而且现在疫情原因学校也封校了，他怎么进得来呢？
主要是因为他毕业了，这地址也会换。
啊对对对对对，这也到、嗯、这也是、嗯、其实我之前倒是确实有过一点顾虑。
嗯，
这个顾虑就是我可能会想说有一条这个起诉记录在这个地方，会不会对我以后比如说做一些事情造成一些障碍？
对呀、
啊、对，然后我有想过这个，但是我后来一想，我是原告，我不是被告，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它其实并不涉及到一些可能怎么说呢，比如说它其实是一个跟购物相关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法律，而不是说我可能涉及一些违法的行为。
嗯，
然后或者就是反正当时想了一下就觉得不行，我还是要起诉。对、
嗯、但你想的其实并不是顾虑这个被告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想的是说这个事情会不会给你留下你的人生的这个履历上面会不会留下什么记录。
对，我当时有想过这个，但我觉得被告他应该不能给我造成什么伤害吧，这个倒是确实不、嗯、没有觉得很可怕。对，我并不觉得他挺可怕，还挺怂的其实被告。
他应该也是做一个小生意，然后没有想到你会
没有那家店还挺大的呢。
啊，这样子、
嗯、他还什么董事长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找了一个他们员工来帮他出庭。嗯，哎，我觉得他当初说出那一句威胁我的话就是 就他就值得被起诉。
感觉你还是蛮有这种维权意识这个法律观念在的。
对，就是我后来也想了一下，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去争，就是去为自己争取这个权益呢？
嗯、
而且我并不害怕，就是比如说真的走到法院这一步。
嗯、
然后可能跟我小时候有关，就是其实我从小学开始，我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就是看《今日说法》作为下饭中午的下饭节目的。对、
啊、
然后就
是中午那个点
什么夏贝宁啊、张绍，对对对，夏贝宁、张绍刚其实都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主持人、
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很小嘛，然后你看那些案件你只是觉得案件本身很有意思。
嗯嗯，
你并不觉得，你并不了解它背后的那个法条，比如说某条法条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是某个法律保护了什么，你只觉得这个案件本身很有意思，然后它会潜移默化的就是让你觉得法律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东西或者很复杂的东西，它其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它其实是离我们很近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再加上我之前不是因为考那个专利代理人的证，然后去读过、
嗯、
对，去读过那个一些法律嘛，然后我就知道说原来法条它其实并不是很晦涩难懂的东西，就是它也是人话去写的、
嗯、
就只要能看得懂那个字儿的、嗯、其实你都能理解它那个法条写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可能这一点也就是让我觉得我其实并不害怕去走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
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在我潜移默化当中，我是觉得说法律是会维护公平跟正义的，只要我有道理我就可以去说这个道理、
嗯、
而且有人会支持我的。
嗯，
对，所以当时就会觉得说我愿意走这个。
好的，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儿。
是的，借此315的机会，然后邀请俊俊酱来分享他这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
嗯，
也希望广大的听众，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也应该勇敢的去站出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嗯， 好的，那谢谢，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君君酱，
嗯，
拜拜，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三人称呼 FM， 也欢迎大家在各个的平台上面订阅我们，谢谢，
好，嗯，这样，
拜拜，
拜拜。